小孩子啊，他在耍脾气。
他要耍脾气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说：“哇，你来做什么？我向你说的希望，师姐啊，我来跟你拥抱，听你讲道等等。没想到呢，师姐啊，你竟然来责备我。”哎，对着耶稣呢，哎，他跟耶稣一起来哀悼，耶稣竟然跟他的门徒一起来吃喝等等，说耶稣你是贪食好酒，因为他们看这些来教导他们的人，其实心中都不能够跟着他们认同。第三段更惨了，20-24节，在那里耶稣指责哥拉逊、伯塞大还有加百隆这些城呢，不肯悔改。哦，是耶稣自己去传福音的哦。各位，你以为去传福音觉得人家不信，你心里就挫折了？我们的神自己去传福音，没有人要信啊。你看看这种光景啊。所以你去传福音，别人不信，你先不要挫折，你只要尽力就好了。啊，是圣灵的带领。在这里呢，耶稣面对的是这种光景。假如是你的话呢？你的心在那个时候你要做什么事情呢？我们看看呢，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呢？我来读单数节，请各位呢读双数节。25节，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
父啊，是的，因为
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因为
你看见25节呢，耶稣的第一个反应呢是什么呢？是感恩赞美神。然后我们刚唱诗歌就是先来感恩赞美神。我们碰到事情有错的时候呢，我们通常是感恩赞美神吗？还是呢我们会比较是唉声叹气一番，然后找人分享一下啊，想到了赶快我们来求告神。耶稣说一切有神的美意，看起来这些事情岂不是很失败吗？令人挫折吗？他说有神的美意。原来呢，在这一个救恩的当中，有认识神所在这隐藏在救恩里边的那种智慧。我们晓得就是那种好像他在最后要求大家要学习他的那种柔和谦卑的人，他才能够认得从耶稣来所要赐给的这种智慧。因为人如果太骄傲了，不愿意谦卑柔和的时候，就不能够来领受从神所要赐给我们的这种生命的能力。我们因着相信你有了新生命，圣灵内住不代表圣灵就能够帮助你。你没有信主以前，圣灵也不强迫你，你信主以后，圣灵也不强迫你。但是他感动你，他引导你，他希望你能够顺着他走。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从谦卑柔和的当中那种才能够产生出来的顺服，这个就是一种隐藏的智慧。我们每一天，我们怎么知道跟耶稣一样，他碰到事情了，他能够来赞美神，他上神来祷告呢？我们每天怎么知道神他是这样子的心意呢？上帝已经把圣灵放在我们基督徒的心里面，我们每天我们所受的引导，圣灵透过三个方面来带领我们。腓立比书2:12-13这样说：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 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要得救的功夫。第十三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多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各位，你有一些的感动，你有一些的提醒，你有来自一些亮光，从你读的圣经、别人的分享等等，是十三节，你开始有那个立志行善的那种心智，是神在我们的心里边运行，要成就这样的美意。怎么运行呢？圣灵借着三个方面在我们心里运行。第一个呢，你每天读圣经，为什么读圣经这么重要？因为你读圣经，神的话呢，他会在我们的心中来帮助我们。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三节，我们不住地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最后一段，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所以呢，上帝的话呢，其实在你每天生活当中，当你圣经如果读得多，它就会跑出来，而碰到什么事情，碰到挫折，碰到有困难，会跑出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祷告。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而且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因为我们祷告，我们求，我们想，但是呢，圣灵的运行透过我们祷告，能够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不管你是读经也好，祷告也好，这两个方面都是我们每天可以做的。但是常常我们呢，可能不做，忘记做或偷懒了。神用另外第三种方式来提醒我们，就是我们的生活经历，我们所面对的环境，我们面对的压力等等。在这个时候，特别在使徒新约时代呢，那个时候更明显了。那个时候教会要成长，所以他们经历一个很大的那种苦难。你们作为基督的民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而神却是借着我们每天的经历，你有这个压力的时候，你就到神面前来祷告，上帝的话也提醒你。因此呢，圣灵就可以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来运行助攻了。这个就是呢，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同样的碰到问题的时候，就学耶稣基督，你怎么样让你的新生命，怎么样让那个复活的能力能够彰显的出来呢？这是呢，我们常常走在他的带领里面。所以圣灵的工作用这三个方面，神的话、祷告，还有呢，我们在你的生活当中来经历神的带领。第二个部分我们看呢，耶稣他的内心反应，二十七节，他是一个顺服父神的榜样。我们在福音书里边，特别在约翰福音，你看见呢，常常耶稣要说他是奉命到地上来，是要遵行父神的旨意的。这里他同样强调，一切所有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他选择就是顺父，顺服父神。所以呢，他知道这是神的美意，这一切发生的有神的美意隐藏在里面。那么所以呢，他就选择顺服，他用一个喜乐的心来面对他所担当的。他也知道今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呢要怎么反应呢？所以呢，他就发出一个邀请来，邀请我们怎么样可以活出像他的生命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那个时代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用一个表面的敬虔，用律法来要求百姓们要行律法，但是呢，他们自己的行为呢，能说不能行。所以他是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那这个样子呢，就变成别人的重担了。 圣经里面有几处的经文提到重担，在出埃及记里边，那个时候呢，那么这一批的以色列人受到当时的世界，也就是埃及的逼迫，所以世界的反对跟逼迫可以成为重担。诗篇38篇第四节，人自己的罪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重担，不管是隐藏的罪，不管是已经或者是还没有发生的行出来的罪，这个都可能成为我们的重担。诗篇66篇，有些的重担是可能是神的试验，是来自于神的。个人说的话必作自己的重担，我们有时候对于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我们也许去行，也许不行，也许我们的解读错误，我们的做法更错误。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和教会领袖，刚刚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如果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呢能说不能行，我们去传福音，我们生命没有见证，同样的成为非基督徒的重担。他看见我们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呢？那么在我们生活当中，你把这个重担跟劳苦这两样的人每天呢放在一起，几乎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劳苦重担了。你生活当中，你的环境里边有压力，有试验，你人际关系有冲突，你有明知故犯或隐而未现的罪。那么如果是像法利赛人，是表面的宗教生活，缺乏实质的敬虔操练。如果我们的生活太过劳累，没有适当的休息，那真的是劳苦了。生命与侍奉依靠自己的努力，我们的侍奉，我们的侍奉呢是一个不只是常常做的事务性的侍奉，还有一些本位性的侍奉啊，比如说我们这个祷告，我们读经，我们领诗等等，这是本位性的侍奉。但是这些都不是侍奉的目的，侍奉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带出来，从你的侍奉经历当中带出来一个生命的侍奉。那生命的侍奉表示说，你要让你的生命学习向神，你要让你的生命表达出来是你一个爱神的生命，而不是想到是哎，我这样子做好不好，我的表现如何，这是靠自己的努力，是吧？我们要靠上帝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所以劳苦担重担的人，他说到我这里来，耶稣知道了我们怎么用这个复活的能力，能够真正的让他呢表达在你的生命的难处里面。有一个神学院的学生，那么今天又轮到某一位神学院的教授要上课，他觉得很有兴趣上这位教授的课，因为这位教授呢每次都有一个食物摆在那里让大家来思想。今天走进教室，这位教授呢在前面的黑板上放了一个标靶，然后呢有飞镖，让大家用飞镖来掷飞靶。但是他说，教授说，你们每一个人呢先拿一张纸画一个人的脸，而这个人的脸呢是你觉得呢你心里对他怀恨，你对他很不舒服，那么你这个时候呢你把这个人画好了，等一下呢放到这个标靶上面，然后你就来射他，你可以泄愤一番。哎，他们就开始画了，有人就画他的婆婆啊，婆媳关系不好，有人画另外一个女孩子，这个抢着我的男朋友啊，有人画他的弟弟啊，弟弟这么不好等等。好了，等一下就排队了，一个人上来把它挂在上面，用飞镖来射它。然后呢大家玩得很高兴了，这个射了以后，哇，这个感觉很舒服。过了半个小时，就是说好了，我们就停在这里，然后呢大家坐好，他把这个标靶呢给拿下来。原来在标靶的后面呢还有一张 看起来大家知道了，就是耶稣的画像。哦，这个时候呢，耶稣的画像啊，满面疮痍啊。这个时候呢，他的眼睛也被射穿了，鼻子、嘴巴这些都因为大家射得很厉害。然后呢，旁边又贴了一节的经文，马太25:41，那里讲到什么？你们这样行，你们这样行，行在我的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位身上，就是行在我的身上。哦，大家一看，哎呦，这句话的意思现在比较深刻一点了。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其实我们许多的时候，你有冤屈，你有难处，我们固然没有办法做到像耶稣那样子的一个能力，但是耶稣成为你的依靠，到我这里来，你要学习，然后呢，你把事情带到上帝面前，因为你所做的这一切，你都是做在耶稣的身上。当你发恨，当你爱人，当你踢人等等，你就是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要做什么呢？28-30，第一节28说，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但是29之后呢，你看看红色的字的又说，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好像有点重复。不过呢，28很简单的一句话，29-30就比较复杂一点。我们来看呢，在英文的圣经里面呢，是比较清楚的，要不然你会误解这一段的圣经。在28的时候呢，你看见有一个动词，你到我这里来，你到我这里来，那个 come 到我这里来只有一个动词，28。然后呢，28末了，我就让你得安息， I'll give you rest， 这个呢是没有条件的，没有条件的。但是29你发现呢，它有一个负二 take， 还有一个学习，这两个动词摆在那里之后呢，之后呢，在后面他说，你就会发现你的灵魂可以得安息。我们再仔细看一下，第一个安息是主耶稣给的，28，就是没有条件的，你只要来到耶稣面前，你就可以得安息。这是因为你相信耶稣，这是一个因信称义，一个得救的安息。你站在恩典的地位上，所以呢，你就有安息，你不需要有条件的。第二个，等到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恩典的地位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了圣灵，就有了神给的能力，就要进到第二个安息，要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发现让你的灵魂可以得安息。第一个要负轭，第二个要学习，有两个条件的，要负轭跟学习。我们说第一个安息呢，这个是一个用英文来讲是 peace with God， 就是说是跟神和好，跟神在一起了，你已经回到神的身边了，跟神和好的这种安息。所以这是你相信到神面前来，你就可以得到的安息。那么这种安息呢，只要你愿意，上帝就赐给你这种恩典，你就得到了。但是第二个阶段的安息却不是完全没有条件的，第二个阶段是要你在学习过程当中，你才会发现你得了安息。当负我的轭，就会发现心灵的安息。什么是轭呢？各位有没有看过轭？小时候你如果在乡下长大，有没有看过轭？没有看过轭，你们太年轻了，你们出生的时候就没有轭了，可能应该还有的。你如果到乡下去看，你看这一个木头，两个框框是要套到牛的颈项上， 好，我们再看一张图，你有没有看过？至少图片看过吧。这里呢有两只牛，那有个框框呢套到牛的颈项了，这个就是恶。右边呢，马太十一章二十九节，一个恶是耶稣基督，一个恶是我们信徒。所以呢，为什么用这个恶呢？有一只年轻的小牛，他从来不知道怎么耕田，也不知道怎么载东西，所以就用一只老牛跟他套在一起。这老牛呢走一步，年轻的牛就跟他走一步，就这样学习，这个叫负恶学习。但是你想想看，如果这一只年轻的牛不跟着走，会不会很别扭啊？就会很使力了。那老牛呢也要使力才能带得动它。但是如果年轻的跟着他走，他们附在同一轭上，那么这个被带的人就会很轻松了，是吧？同样的道理，右边这个木板的轭，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跟着耶稣走，耶稣好像那个老牛，我们是完全没有经验的，面对人生难处的时候，你跟着耶稣走。但是你如果不顺服，那么走起来当然就很困难。各位，我们每一个信徒，每一个基督徒，你的恶都是量身定做的，因为你要走的路每一个人都不太一样，所以这量身定做来面对你前面有任何这些的难处。只要你愿意呢跟着这么走的话，那么你就会发现，原来跟着老牛走了以后呢，你不需要出力就走过去了，就走过去了。他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原来我们的担子放到老牛的身上去了，你会觉得很轻省，你跟着他走，这个叫顺服。问题是我们往往不太容易知道我们应该要顺服跟着他走。顺服是一个很难的功课，那么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也是愿意要学习的功课。我们不是好像马上就知道，哦，我就跟着上帝就这么做。我们很多的学习，学习神的话，学习圣灵的引导，然后呢，我们知道要跟着他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这个情况就叫做得胜的安息，就是 peace of God。 这个得胜的安息是面对征战的安息。当你有征战的时候呢，上帝带你走过。这种征战的安息呢，用英文来讲是从上帝来的安息。这不是仅仅呢跟神在一起，现在我跟神和好的这种安息，而是神赐给你这种从他来的那种安息。这种安息呢，我们在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还记得那段经文吗？凡事借着祈求祷告感谢，有没有将你所要的来告诉神，他就会把出人意外的平安赏赐给你。这种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这种这里所说的来自神的安息。英文解释那个出人意外平安叫做你不能够了解的平安。原来你面对同样的环境，当你信靠神，你走过以后环境没有变，上帝给你那个你不了解的平安放在你的心里面，这个时候你已经得胜了，你已经有了这个安息了。那么在南非，各位晓得南非出名的总统曼德拉，他做了27年，被关在监狱里边，27年是政治犯。在那段期间呢，他被关在有个岛叫罗本岛，那么在那里有时候白天要到海水里边去摸一些什么海带之类的，然后还要做苦工等等，晚上呢就那个铁皮屋里边睡在监狱里边。但是呢 看守他的有三个狱卒，当然还有别的人也在那里。他是政治犯，已经算是对他，他是比较礼遇了。但即使如此，这些狱卒呢，还是想常常来戏弄他。所以有些时候他吃饭的时候，就给他拨那种黑的脏的水，或者给他嘲弄一些什么，让他难堪。这样的光景，他在那里边呢待了27年了。后来他成为南非的总统，所以当他要就职总统的时候，有一个就职演说啊，他就发了很多的邀请信给许多人来参加，国际的一些政要等等也来参加。他同时也发给这三位看管他的狱卒，也请他们来参加他的就职典礼。这三位呢，你如果是他接到这种信，头皮要发麻了。结果呢，三位当然要去。那么在现场，他有个就职演说当中呢，他就提到了，他说：“我当时我在监狱里面的时候，我还年轻，我血气方刚，我脾气比较暴躁。”幸好有这三位狱卒帮助我，让我在这当中呢有很多的学习。大家其实都知道他在说什么，这三位狱卒更知道呢他们是怎么来对待曼德拉。所以就职演说结束以后，他下来还刻意呢后来走到这三位狱卒旁边，他跟这三位狱卒呢拍拍肩膀，他说：“你知道吗？当时我从监狱被放出来，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我就跟自己说，如果我不把我内心的那种苦毒仇恨放在监狱里面的话，我如果这样带出去呢，我就一辈子呢带着这个仇恨的。所以你看看，这是告别仇恨的最佳方式。”换句话说，你要把它释放出去。圣经岂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就是饶恕。圣经的教导是来自神的话，圣经的教导是来自圣灵的感动，这个就是到耶稣面前来的学习。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就可以得安息。但是往往这实际的做法其实就写在圣经里面，但是我们却碰到的时候却不容易行出来，是吗？只要你愿意行，顺服圣经所教导的，你会觉得好像曼德拉这走出去以后呢，内心很精神啊，内心很精神。所以第二个这个恶呢，腓立比书4:6-7，上帝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个时候你就发现了，当曼德拉愿意这样行的时候呢，神所赐的平安就在他心里面了。你不知道了，因为你顺服了，结果那平安就在了。你不会说哦，我不愿意，我不报仇，我会心里更难过，因为你是顺着上帝的教导，你如此行，你就发现你心里的平安。所以第二个阶段的是，你要负上帝的轭，耶稣的轭，你要学耶稣的样式，活出基督的生命来。这是呢，为什么到他面前来？他不是说只要到他面前来啊，像我们的话就是祷告上帝啊，求你救我，救我脱离这一个这么困难的局面，反而常常好像走不出来。上帝啊，帮我，我脾气很暴躁啊！啊，上帝啊，帮我，我很没有耐心啊！祷告没几分钟啊，马上就一件事情来，你就发现呢，等一下脾气又暴躁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还要有一个学习，要负耶稣的轭，要学他的样式。各位，这几年来呢，咖啡很盛行了，在德国我看咖啡店特别多，到处都是喝咖啡。这咖啡真正咖啡的历史不是很久了，人类不是一开始就知道咖啡的，因为咖啡豆呢 长出来那个原来毛豆是绿色的那个豆啊，也没有什么味道的，闻起来也都是没有味道的。但是到了后来，人类真是可能是看到羊还是怎么样的去吃，然后呢去研究了，后来把这个咖啡呢去烘焙，烘焙到华氏400度以上的时候呢，那个咖啡油就跑出来了。这咖啡油跑出来以后呢，它会变成咖啡色，然后呢就有香味跑出来。所以呢，通常你喝新鲜的咖啡是那个新鲜烘焙的咖啡豆，然后呢越新鲜当然呢这个香味就越浓。那么有这种所谓轻度的、中度的、深度的，怎么样去烘焙它。同样的，我们有时候想起来每一个人的经历呢，常常很多时候呢，我们在一件事情上面的学习往往不是那么容易啊，我们就可以站得起来学得过来。往往上帝也知道面对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要一次两次三次不停的烘焙啊，不停的学习，不停的跌倒再站起来，然后呢你生命的那种香气才会跑出来。你的真正的等到你到了一程度以后呢，你学会了，你得胜了，这个就是所谓圣经里面说的基督的馨香之气啊。我们都不是那么容易把一件困难的事情我们就处理过来，但是是经过学习的阶段。圣经从来没有讲说哦，我圣经上帝这么说，你看到你听到你就会了，就是在学习，负恶学习才懂得谦卑顺服。人生过程当中这种经历是一个不停人生不断学习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就要学习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耶稣基督他心里柔和谦卑，我们面对的这一些事情就像面对许多的征战，怎么样从征战当中能够站出来。就好像以色列人被带领进入迦南地，哦，我们都说迦南是牛奶与蜜之地，那岂不是进到那里面就躺着吃这个天天过好日子吗？怎么一到那边呢，马上是看到巨人，马上就要打仗了？这是牛奶与蜜之地啊。那进迦南地代表了什么意思呢？进迦南地其实代表的就是要进那里面面对征战而能够得胜的日子。进迦南地的第一关是哪一个城呢？耶利哥城，记不记得？你看上帝很戏剧化的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去绕城7圈啊。今天上帝跟你说你去绕城7圈，这个城就会倒，你相信吗？以色列人就要学习顺服了，他就去绕，果然这城就倒了。这是一个学习的功课，顺服的功课。而再过一阵子有人犯罪了，结果呢再去攻的时候就打败仗，也没有人认罪。但是之后呢，一认罪以后呢又得胜。这个征战跟得胜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负恶的学习。所以希伯来书4章在讲到他们进迦南地这段时，就讲到呢他们需要有这种安息，也就是那种得胜的安息。4章第10节，因为呢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11节，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你看这里讲说你要竭力进入安息，这个安息不是那种得救的安息，得救安息不必你努力的。这里讲的安息就是你要得胜，征战中得胜的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顺从的样子跌倒了。所以呢我们在许多时候会跌倒，但是呢我们要学习再站起来，最终能够得胜了，这个叫做进入那个安息。我们的生命呢其实有很多次这种的 征战学习。我们德国有没有卖螃蟹？没有。冬天的时候也没有卖螃蟹。北边有螃蟹哦，汉堡。各位，你吃螃蟹啊，有小小只这么小的，有这么大只的。像我们加州螃蟹，我说的是壳啊，还不是脚啊，壳都有这么大。那阿拉斯加的话，那个脚呢，就这么粗，那么长啊，比不到。这个螃蟹有小只有大只，但是不管小只大只，它出生的时候都是小小的，它不是一生下来就那么大的。它跟乌龟不一样，乌龟的壳长在肉上面，是吧？所以可能呢，肉长，壳也长。但是呢，螃蟹的壳很硬，它小时候生下来的时候呢，那个肉在里面，壳就这么硬了，它怎么长呢？可是那个壳把它绑住了。所以呢，神给每一种他创造的生物呢，不同的生长方式。螃蟹的生长方式就是要脱壳，人的生长方式就给你一个圣灵的带领，这就是很奇妙的一些不同的带领方式。螃蟹呢，越小的时候，它一年可能脱壳两三次，那么更大一点呢，就脱壳小了少了。这个脱壳啊，脱起来裂开以后，然后它从那个软壳蟹啊，就从那里边跑出来。但是它裂开它的壳呢，那个时候呢，它要小心的出来，不然的话呢，自己会被割伤的。软壳蟹跑出来以后，要赶快去躲起来，因为它已经没有，它失去防御的能力了，就是要躲到岩石当中呢，或躲到哪里让人家看不到。等过几天呢，新的螃蟹，上帝就会让它长出来，那个新的蟹壳就会长出来，就是螃蟹成长。它一生的当中要经历过几次这样子，如果它不从那个旧壳当中出来，它也是死定了，它肉没有办法长。但是它要出来，它就必须要经历那可能割破它身体的那个裂开的螃蟹，然后它到外头来还要经历呢外面的攻击。同样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成长，我们虽然有圣灵的带领等等叫我们成长，但是当你面对难处受伤的时候，却就是呢，上帝要你从那个伤口当中能够走出来。走出来那个时候呢，你恐怕也会受伤。走出来以后，也是你最最软弱的时候，最怕人家攻击你的时候。但是呢，你走过这一些，你就得了一个新壳，你生命呢就再一次得胜成长。我们有很多的关卡，每一个人罩门不太一样啊，每个人学习的不太一样，但是一关一关的，有些我们学得快，有些我们学得慢，这就是脱壳螃蟹。同样的，我们的灵魂深处啊，每一关卡都有这样的经历，你要从那种创伤的当中，你要学习你怎么走得出来，学习站得起来，学习呢能够因此得胜。一回过头你就知道原来你战胜了。所以耶稣邀请我们学的就是这种柔和谦卑的生命，柔和温柔的生命。圣灵所结的果子有没有一个叫温柔？圣灵所结的果子的九种表现有没有一个叫温柔？温柔是什么意思呢？讲话很轻声，是这个意思吗？我们都要娶一个温柔的太太，是这个意思吗？温柔跟谦卑很相近，但是温柔不代表你讲话很细声 就是温柔。讲话很大声可以是温柔，讲话很小声可能是不温柔。温柔是什么意思呢？温柔是当你领受上帝的话的时候，你有那个执行的能力，你愿意把它执行出来，这个叫温柔。你明白哈？我们在圣经里边有这些神的话教导我们，有圣灵感动带领我们，你有没有领受它，然后把它执行出来，这个叫温柔。所以耶稣心里这里讲他柔和谦卑，如果有这种被引导的生命能力愿意执行的话，你在指望当中你当然有喜乐，你在患难当中你有忍耐，你的祷告要很切，是不是？这是我们呢从圣灵所给我们的能力。同时呢，我们要学习谦卑。基督徒其实就是比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早一步认识了，有一条路，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可以来帮助我们。但是呢，我们常常是强调这个新生命的恩典，却不强调呢这个新生命在我们身上我们是要付代价去学习的。所以做门徒要付代价，是吧？我们也听过了，做门徒付代价是因为新生命给我们呢，神不会呢就把一个会长的生命呢自动长出来的。神给你一个新生命是要我们的顺服谦卑以后呢，这个生命才会长。所以呢，做门徒有这样一个生命功课，有这样的代价。那困难就是我们有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以至于我们去面对它，以至于呢我们才会知道要去学习改变它呢？所以你常常要有一个属灵的看见跟学习吧。你要知道说，哦，这事情有时候我们常常回到上帝面前来，有时候我们在跟人相处这些事情经历当中回过来省察，然后呢我们或许呢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常常我们在忙碌当中， 我们呢错过很多我们学习的机会，常常我们在气愤悲伤的当中，我们也错过很多我们自己看不见应该学习的地方。所以这里讲到蜗牛，我带一只蜗牛去散步，还是呢是蜗牛带我去散步，后面的意义在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要抓住机会，不要看见眼前的环境呢我们就是抱怨。其实心静下来回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我们以前没有看见的东西，特别是在我们的灵里面有一些我们自己的问题。如果我们是争执，我们一定是对的，如果我们争执一定是这样子做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不容易学习有新的看见，学习有新的成长。所以我们今天复活节，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们一个这个复活的能力。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岂不是说吗？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怎么样能够在我里面活着呢？基督给我们一个利器，就是圣灵的带领，但是他不强迫我们。所以呢，这个圣灵是要我们去顺服他以后，然后呢才能够带出来复活的大能。所以一定要人的学习跟人谦卑柔和，在他的里面，我们传扬的是耶稣，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内心深处呢，我们要能够体会我们应该要学习顺服，然后呢才能够真正的效法耶稣基督的大能。我们真实来面对这个信仰的时候呢，这个信仰里面有一个核心，是要我们活出基督的大能。怎么样活出来？我们要负他的轭，要学他的样式，一切由神的美意。你把重担交托给神，这是一个很一般性的一句话，但是呢当中隐含着要我们自己要有看见，然后呢愿意去学习，凡事借着感恩。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利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禁止不肯。我们许许多的时候呢，是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前的光景，我们看不见我们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呢我们好像说觉得说我有这个恩典了，我每天就可以过一个很喜乐的生活。喜乐平安不是自动就来的，喜乐平安是跟着我们的生命的光景，然后呢由我们的面对跟学习，在征战之后你才能够体会那个叫喜乐平安，生命这样子叫做会长。因为刚刚讲的喜乐平安，刚刚讲的温柔等等，多是生命会长圣灵所结果子的表现。仁爱喜乐和平，这个和平就是平安呢、啊、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个都是对吧。所以在这一些的当中呢，复活的能力呢真正的表现出来在你的生活的里面。这就是我们在每一天我们生活里面呢可以去注意去学习，好叫我们呢得着那个真正的能力。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今天的日子，特别的是阳光灿烂，特别让人的心能够在你面前得着力量。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愿意那个内住在我们的圣灵，那个每天 为我们叹息来祷告的圣灵，这是叫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是蒙恩的罪人，更叫神能够在眼目看过的当中，我们学习能够跌倒站起来，一而再再而三的，我们能够走出上帝你要我们能够得胜的那种局面。愿神的力量，愿神赐的智慧，也愿神给我们的各样功课，我们都有能够很深的看见。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